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全安近日因嫖娼和聚众淫乱，已经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娱乐圈负面新闻不断，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收容教育，宁财神、张默、房祖名、柯震东、高虎以及导演张元等演艺界的明星都因为吸毒先后被拘。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王全安因嫖娼被抓的消息无疑是投向演艺界的又一枚重磅炸弹。中国当局频频打击明星的违法行为，究竟是重塑演艺界的行业规范呢，还是有其政治目的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韩林超先生还有温颖超先生，而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仍然同时开放，请观众听众朋友们继续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我们首先请北风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哦。我们最近一连串呢看到了很多的负面新闻，您觉得这是简单的娱乐八卦吗？北风。
当然就是说在中国国内的一般的舆论反应来讲，就认为就是说当局当然不会那么简单的去操作这些娱乐新闻，特别是有一些娱乐新闻本来就是在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里头进行的，例如这次王全安只不过是他在他个人的工作室里头，那为什么会有知情群众挤爆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但是一般的网友只会认为就是说，那这些是不是当局想试图拿这些话题来冲淡其他的话题，例如像这一次王全安的话题，大家就觉得那是不是因为918快到了，那是不是当局不希望大家太关注918的话题，太关注对日的这种情绪，怕引发不可控，那提前就抛出了这么一个王全安的话题出来，就是说希望能够让舆论来关注一些这些明星的花边就好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们，就是包括一些政论作者，他们看这个问题会层次会不一样。例如我们知道的墨汁许先生，他就认为就是说当局他在操作这一系列的伦理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做这种话题的这种冲淡的操作，他更深一层的意义毫无疑问，他试图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话题之外构筑这个伦理的这些话题，来作为现在的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这么一个建设下大框架下的讨论，从而去抢占掉过去曾经被自由主义话题充斥的中国的舆论空间。我想这个分析也值得留意。
嗯，想听听韩先生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最主要，这是中共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整肃、全面整肃的一个部分。这个因为习近平最近从今年以来一直在强调要打造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个并提出了24个字。
嗯。
这个呢，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所谓的要巩固马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这个地位。然后呢，要巩固这个所谓的两个巩固，巩固这个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然后呢，实现所谓的红色中国这个帝国这个梦，这个是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观点，一个计划，一个策略一部分，他是一步一步的朝这个方向走。他认为就是国家国无德不兴，这个人无德不立。所谓的打造所谓的这个新的这个道德，重建新的道德体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这个道德体系价值观都是共产党摧毁的，然后呢现在出现了很多情况，这个道德的堕落啊、崩溃啊，都是因为共产党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失误引发的。那么其实呢，真正应该要追查的呢还是共产党自己。你要说是核心价值的话，你要从你们自己先开始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应该把现在众多的那些周永康这样的淫棍，把李东生这样的拉皮条的这个皮条客，把这个央视这样的淫窝揭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一个真正的一个道德形象，才能打造这样的一个小道德形象。否则的话，你整肃这样的小人物，王全安这样的小人物，我觉得于事无补。而且很多是私人领域里的事情，不应该是国家当道德警察来规范的。
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因为刚才你提到说，这关于有些评论人士会认为说，他 他们是故意要来扭转这个大家的眼球啊，就是不要去关注其他的某些议题。让我想到最近这个在台湾有一些新闻，我们看台湾最大最近是食品安全的新闻，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沟油啊，但是在发生的同时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政治的事情，例如说中国大陆的车子还有中国的船只，现在车子可以上台湾了，船只可以停靠到台湾的岸边啊，所以这样的新闻呢，都在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的新闻的这个掩盖之下，好像比较没有受到大众的注意。所以是不是也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在中国也是这个样子，他以这些的花边新闻还有绯闻呢，要来掩盖一些真正要发生的政治上的大事？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花边新闻释放出的时间点的话，当然我们完全不排除当局是有那个一箭双雕这个目的，并且我一直觉得当局其实是完全可以掌控这些社会知名人物，包括这些娱乐人物的所有的行踪和动向，然后当他们需要一个新闻来掩盖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花名册上翻，看哪个人比较适合这个角色。那这次像王全安事件，按理说王全安知名度远远没有外界公众想象那么高，那这次为什么会被炒作的那么大？只是因为他的太太张雨绮女士太漂亮了，所以这个就所以就引得中国所有的网友都疯掉了，为什么家里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还要出去做这种事情？所以你看他就很轻松能够引爆这种话题。所以我们也另一方面也不禁怀疑当局的话题的这种精细化操作是不是已经厉害到了这个程度。
嗯，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从这个扫黄哦，我们之前东莞的扫黄，到现在这个所谓嫖娼的这些新闻，还有这个打击吸毒，好像这个北京当局是把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是同时大家也都记忆犹新，有很多的贪官，中国的贪官，他们也是做出一样的行为。那但是是不是说这个也是要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你看其实这些人一样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些这个党啊的官员啊党员并没有那么差。北鸿，你会不会觉得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未必能绕那么大弯去做这一点，但是再从我们说叫泥巴战的角度来讲，就是毫无疑问会有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大家此前一直盯着像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女主持人的一些传闻，那我们盯着像周永康，还有盯着像李东升，像刚才韩老师提到的，民间当然会觉得很生气。那现在就是当局抛出这种明星的传闻来讲，那当局那个当然有可能啊，希望这个让大家觉得好像全国人民都这么堕落，其实官员堕落也就不奇怪了。但问题在于就是，很多时候网友们的反应会出乎当局的意料，例如这样东莞扫黄。网友的反应竟然会出来是类似于东莞不哭这么一个角度，那这次像王全安的事件，马上网友们的反应就会引发出，就是说，那你看他没有去潜规则女演员，反而愿意自己花钱去找姑娘回来，你看他的品德是多么高尚，还是一个德艺双馨。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官方所有的话语都会被解构，所以我一直也怀疑当局在这种伦理议题的操作的时候，他尽管可以调动民众的兴趣和参与，但是结果未必是他们想要的。
嗯，韩先生，您觉得从去年的薛蛮子也是因为被嫖娼被抓起来，而且还在央视被曝光啊，您觉得当局拉出这些人来祭旗，是不是已经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了呢？
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可能有点这个震慑的作用，因为震慑也是他们采取的一个办法，敲山震虎啊，杀鸡给猴看，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在薛蛮子的情况，他是一步一步来的。薛蛮子主要是网络大 V， 他要控制网络的这个信息意识形态，那么网络实际上对他们的威胁非常非常大，所以第一步就是打击这个网络这个大 V， 然后呢接下来是新公民运动，然后他是一步现在呢搞演艺圈，演艺圈里头呢本来他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个业界是都是相对自由，可能也是很多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念，他也要在这方面进行整肃。但是呢，我觉得效果会很不会很好。为什么呢？还是说到前面，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中国自己都这样。你昨天送给我的那个《环球日报》的关于批评这个《环球时报》批评王全安的那个文章，我上那个页面看了一下，你知道什么？ 非常多的黄色的广告内容，包括47岁的女郎裸身像少女，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空姐下蹲服务，让这个乘客爽死了，这样的东西。你说这样的一个环球日报的官媒，不仅仅是环球日报，
其实所有的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网啊，所有的官媒其实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你说一个整个文化、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你怎么能够重建这个道德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社会的力量，靠一个正能量，真正的那种正能量，宗教、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这个东西，而且道德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那我们小的时候跟女同学拉一个手，那你就是这个流氓罪，对不对？
白话三八线的同桌。
对，现在呢，你就是婚前试婚，人家都没有，社会都不会这样讲。那很多这个私人领域的这个范围的事情，国家不应该来参与。
说到私人领域这个东西，我在想请教林朝，就是说从法律观点来讲，我们知道基本上应该是侦查不公开，但在中国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从之前柯震东、房祖名他那个警方破门而入到里头侦查的一个视频全部都被公开了，那到这一次其实王全安也是也爆出来说什么现场抓捕嫖娼什么什么视频也都被公开在网上了，基本上这其实也是利用媒体来塑造说这几个人是有罪，但这基本上对中国的司法其实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当然是，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游街示众的这个做法呢，在过去就已经文明规定要禁止的，但他现在换了一个形式来进行。而且你看，我去上了一下平安北京这个微博，查了一下，中国有差不多600万，至少是600万性工作者，那北京至少有50万的叫性工作者。其实报道抓住这个嫖娼卖淫的非常非常有限，所以他是基本上是选择性执法，而且总是说群众举报。那刚才北风谈到，基本上这些都是控制之下的，随时找一个借口就把你弄出来。这种选择性执法、运动性的这个执法，我觉得是不利于这个法治这个建设的。
对，那北风，不好意思，北风，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连长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演艺圈里面可能很多人的思想是比较自由的，我们就想到之前有很多演艺人员，包括像伊能静啊、他之前是不是在微博上讲了一些跟当局这个比较政策相违背的话，而受到了很多的支持，但也受到很多的批评，是不是因此也要当局试着哈，在这次打击演艺圈的一个行动当中，要告诉这些演艺人员们说，你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你们微博上可能有很多人追随你们，所以你们讲话最好给我小心一点，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想去年在试中那个薛蛮子的时候，我想这个效应会更大一些，这个目的性也会更强一些。但是这一次就是说从你刚才罗列的一些人这个负面的这些报道来看，我想他大多不是为震慑明星们这些公众言论，因为明星们的愿意就公共问题发表言论并且还比较符合自由价值观的基本上很少，在过往当中我们是屈指可数，当局其实不用太花力气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很警惕的就是说，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这一整套体系，其中当然是首先是这种把明星拉出来做这种负面新闻的示范，但事实上现在像中小学他们开展一些24孝教育这些东西，其实是很让人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24孝里头像卧冰求鲤什么的，现在会被当成一个正面的故事来在学生当中讲，我想这个可能是当局一系列的这种构建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还要更多的去观察。
北方，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昨天呢房祖名是被正式批捕啊。那我们知道房祖名的父亲成龙先生呢，他是就是一向是一个比较
爱国人士，
比较爱国人对，我们叫他爱国人士。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爱国人士的孩子犯的事也同样是会被处理？那这个事件的背后是否有更大的一个考虑呢？
我想这个房祖名更可以显示出他是一个精心选择的对象。抓房祖名不外乎告诉你，爱国你要知道爱谁主政下的国，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国。另外方面，他也是借成龙这个就房祖名的爸爸这么一个大的知名度和这么强的政商关系来震慑其他的人，就是说你不要挡我的这条道，如果挡这条道，不管你以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有多大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都照收拾不误。例如我们看到的传闻说成龙在北京活动了一个星期完全没有效果，那基本上这也显示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整个执政团体一个意志的一个体现。
嗯，那您觉得这个整一连串的事件有没有对演艺界人士造成一定的震慑作用呢？
这点毫无疑问，起码就是说比较稍微有点知名度的人，他我想在近期内我想是不大敢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昨天广电总局又补发了个通知，就是说对有这些负面意义的艺人，电视台不要放他们的作品，不要请他们出席活动。我想这个对他们的活动空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旦这些人被抓出来示众进入了黑名单，那我想他未来的发展生涯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宁财神的录好的节目都被江苏卫视所腰斩，这也是浙江卫视江苏卫视腰斩，这也是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想对中国的演艺圈来讲，起码在表面上未来应该会安静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你也知道演艺圈太大了，并且这些人的自我约束能力未必有那么强，找不到一线的明星，总还有二线三线的很多人可以拉出来示众，当局手里的名单我想十年八年未必也用得完。
嗯，好，谢谢北峰。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讲啊。首先请广东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哎，我说呢，王春安啊，那个调香的事呢，是按照在中国的事啊，是不毛啊很多的事啊，好像那个在中央电视台啊，早都看我都说了，你像中央电视台那个主持那些人呢，全部都是在关注那个那个胸啊、胸膛啊那些东西啊，偷天啊，都是什么了，是吧？这样的说，在全国人家的视线当中呢。人家的都反对了，看到了都很什么的，是吧？
嗯，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下面请宁夏的高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嗯，高先生，
两位主持人好。
嗯，
我想就我的切身体验来说一下啊。有一次我在这个长途客车上，看到那个司机播放 DVD， 他播的是什么呢？一个外国女人跳这个钢管舞，穿着比较暴露，结果呢，就有两个穆斯林兄弟啊，上去就把方向盘抢过来。说你必须给他关掉，这让我们感觉非常尴尬。为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汉族人，公共汽车上播放那么暴露的 DVD， 让他跳这个什么艳舞，甚至跳这个钢管舞。所以说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想要举啊。我就是想说明啊，我们整个这个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沦丧，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黄赌毒、黄色赌博和毒品都属于社会丑恶现象，跟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跟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格格不入的。谁都知道这个邓小平，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这二十年来，这个黑猫白猫啊，能捞着钱就是好猫。这个实用主义已经摸出来问题了，他这个实践中已经发现了问题了，现在还不往左转。你说这个打击这个聚众淫乱啊，不管是这个。成龙爱国者成龙的儿子呢，还是个网络上的英雄薛蛮子，这个聚众淫乱是不允许的，这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啊！还有香港那个激进派，他到大陆嫖娼，抓起来扔进去嘛，是不是？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高先生有回应吗？
我觉得这个道德沦丧是肯定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道德重建啊，必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要通过社会，不应该像这个黄海波那种情况一下就收容。这个收容本来就是一个法外之罪，刑法并不惩罚这个卖淫嫖娼，对不对？不是说不惩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治罪。
对。
但是呢，行政法规要治罪，但是呢，它不是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来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进行道德
重建。而且他刚提的例子其实也不大一样，应该是在公开的场合播放这个 DVD， 但是有些人做这个事情，像您说过，他是私人的，并在私下的场合做他自己私人的事情，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
对
比。
对，尤其是这个惩罚、这个劳教、这个所谓的收容、教育、教养的那个制度，是纯粹的法外之法，应该废除。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王全安嫖娼被抓，是否是明星们为意识形态买单的话题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是否将终结老人干政以及苏格兰的公投，欢迎您准时收看。
此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只要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